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在每周天的晚上一定会和你相约在我们的电台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首先呢，要非常的感谢所有呢在这个时间段一定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会来听节目、等待哈尼的声音出现的老粉丝，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当然了，也欢迎我们的新粉丝啊！那恭喜你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能够让你得到快乐，关注你快不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新大陆。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非常有这种侠骨柔情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啊，那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非常的有意思，依然是关注这个网络交友诈骗的那其实呢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哈尼呢在我们往期的好几期节目当中都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跟你说，想能聊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现在呢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呢，通过网络去交友，不单是这种普通的交友，更多的人呢，是通过互联网呢，去认识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未来的长期，在一起的这个稳定关系的另一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家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习惯，滋生了非常多的网络交友诈骗。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大家也千万都不要错过，因为哈尼呢又要给大家讲故事了，而且这个故事呢还不是编的，是真实存在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案件。OK，在节目开始之前，在哈尼开始讲故事之前呢，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App 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今天呢，我们主题还是关于网络交友诈骗哈。那其实呢，我在想一件事情，有可能啊，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不定你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甚至你已经是受害者，或者说你这就是差一点要被骗了。所以，哈尼真的是为了拯救大家，让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多多的来通过这样的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来剖析一下这个诈骗犯、这些诈骗集团他们是如何利用网络交友平台来进行诈骗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要多多听节目，多多提升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防诈骗的防范意识避免成为网恋诈骗的受害者。那常见的骗局有什么呢？比如说冒充军人网恋诈骗。我发现了就是网上看到的很多的都是中老年的女性呢遇到这样的诈骗，冒充军人网恋诈骗，还有呢是亲热行为诈骗，这个呢就不分年纪了哈。还有呢是什么？是虚假的交友网站。这个虚假的交友网站怎么理解呢？你就可以理解为，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想让你真正能够交友的，也没有所谓的真诚可言，而是很多这样的能够解决你一时孤单寂寞难耐的聊天交友软件。而且呢，现在市面上社会上有好多的聊天交友软件，甚至他们都是出自同一家公司，同一个诈骗团伙。那关于这样的虚假的交友网站聊天软件呢，我们找机会在节目当中聊哈。好的，再次的欢迎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爱情麻辣烫。我是和你们谈谈情说说爱，在每周天晚上一定会出现在空中和你约会的 Estella Honey。其实呢，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作为一个资深的情感节目的主播呢，我呢也是有使用过一些交友软件的。那我觉得明眼人稍微聪明点的人，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辨别是非能力稍微强一些的人呢，或者像我这样就是有相关的就是做交友这块的活动的经验的人，他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这种 网络交友软件啊，有一些呢，它是里边很多参与者，也就是注册的人是造假的，是假人，是一些诈骗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存在。那有的时候啊，聪明人会发现哈，其实这个交友软件本身它也存在欺骗行为。那相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呢，哈尼也会有机会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几点？7点到8点，1个小时。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就是当然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有哈，我只是假设，如果你倒霉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网络交友诈骗、网恋诈骗的，想要跟哈尼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嘻哈宝贝们分享的，也欢迎跟我取得联络啊。那我的 email 是 headhunting911@gmail.com。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关于网络诈骗的这个女主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那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真的非常的同情她。但是呢，这个可怜人她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可怜人，这么容易受骗呢？其实最最大的一点原因啊，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那就是恋爱脑。如果说你是恋爱脑，那你就非常容易受骗。再加上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很容易相信别人，那你就很容易被骗。第一个故事啊，这个女主呢，是在陌陌这样的一个交友网站呢，是认识了一位男子哦，跟他呢就这么邂逅了，邂逅完了以后就谈恋爱了，谈恋爱完了以后，发现怀孕了。可是，在怀孕的同时，男友竟和她断绝联系。这个事件呢还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这个女主发现她的这个前男友竟然是用她的身份的信息呢去贷款，所以让她呢现在是身负30万的债务。
我觉得后悔，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单纯的相信人滚。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原因也是怪我滚，没在脑壳前不矫情的相信去爱他。
眼前的女子叫小倩，重庆本地人。她正在述说的前男友的故事。以前的小倩性格活泼开朗，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可如今她身负30多万的债务，这几乎让她崩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贷款的话，都差不多，至少一个月得还个10来万的样子。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欠了那么多钱，然后都算把屋头的房子全部都卖了，根本都不够去凑那笔钱，而且利息，而且我现在还很多，我都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笔钱，都不知道怎么还。
小倩说自己现在一个月只有3000的工资，无力偿还如此多的债务，每天她都会接到无数的催债电话。小倩刚刚说完，一个催债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想问一下，大连金融欠款这边的话已经是逾期了55天，是吧？现在可以处理一下吗？
7、8个，甚至上10个。
年纪轻轻的小倩为何会背负如此多的债务呢？据小倩回忆，去年的某一天，小倩约了朋友一起来去深渊游玩，也正是这次游玩给了小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当时在游玩的过程中，觉得很是无聊，于是在陌陌上认识了一名姓孙的男子。就这样，小倩结识了小孙。直到小倩回到重庆，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聊得火热的两人对彼此都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就在这时，小孙提议去在重庆找小倩，两人见面，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友情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1个小时呢会播出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这期节目呢也是千万别错过啊！依然是聊这个很受欢迎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网络交友诈骗。那刚才呢是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的第一个片段。那这个重庆的美女啊，在一次跟朋友呢出去玩的时候啊，感觉无聊，哎，就下载了这样的一个交友软件。其实这个交友软件已经是臭名远扬了哈，但是它依然现在存活着啊，还活得还挺好的。 叫默默。那这个美女呢，就通过这个交友软件认识了一个男人。哎，那大家也听得出来啊，这个女生她是用方言啊，用重庆的方言说话，所以大家可能是不是有点听得不太清楚？哈尼呢，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她呢是跟这个男生呢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以后，很快就在线下啊奔现了。奔现完了以后呢，他们其实是在两地呀、啊。那这个男生很快的就提出说，我会去重庆看你。
告诉小倩，他是福建人，在深圳开了一家电商公司，还在那边买了房，父母也是某大企业的职工。眼看自己的男朋友既年轻又这么优秀，是女生都会喜欢，小倩也一样对小孙很是欣赏，甚至还去到深圳与小孙约会。不知是小孙隐藏得太好，还是小倩迷失在热恋中，他竟没有发现其中的猫腻，随便一个理由就把打消了小倩见家长的想法。对于小孙的说辞，小倩丝毫没有怀疑，而这一切只是小倩噩梦的开端。
他就带我到了一个公寓，说是他们家深圳开的，然后说自己有房。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带我去他们家，当时他就说那个房子从一买的时候开始他都租出去了，还没到期，以这样的理由为由。我那里为什么不带我去见你们家的人，他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已经马上快三十了，都说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定，他觉得我还心还是不够定下来。
热恋之后，小孙就找各种理由向小倩借钱投资，还写下了不少的欠条。身在热恋中的小倩也很是大方，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小孙。
第一，刚开始的时候说借两万多块钱给他投一个什么基金理财，然后倒是可以拿一台笔记本，然后陆陆续续让我赚了一些钱给他，就差不多有个五六万的样子。
然后光是借钱并没有满足小孙的胃口，某一天的清晨，小孙随便找了个借口借走了小孙的手机。过了十几分钟后，小孙佯装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回到了小倩身边，说自己的手机丢了。小倩一听，非但没有责怪男友的意思，还为他买一台新手机。也就在这个时候，小倩终于发现了不对。
哎，就这样呢，身处两地的人呢就开始谈起了恋爱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这个女主呢，小倩也是到深圳呢去看过她的这个在网络上认识的男朋友，叫小孙的。啊，那小孙呢这个自我包装呢也是特别的好啊，说自己呢是创业啊，开了一家电商公司，而且呢还买了房子，他的父母呢也是大企业的职工啊，还带着小倩呢去看了一栋房子啊，说呢这个是他姑姑做的公寓。那这小倩就提出来了，想去看看他买的房子。那小孙就说啊，他的这房子呢一直是对外出租的，就不方便看。小倩又提出来说，那我想要见见你的家长。那这个小孙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就把这个黑锅就让他的这个女朋友背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感觉你还不是特别稳定啊。也包括说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够稳定的，所以呢他觉得说不着急见父母。那小倩就觉得说自己的男朋友啊听起来是非常的优秀哈，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呢，你又年轻是吧，又这么努力。但是呢在他们相识到相知到相恋没多久的时间呢，小孙就是他这男朋友啊已经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向他借款了。那小倩呢一直都没有怀疑他的这个多金男朋友。在这里呢哈尼要提醒大家一点啊，那其实刚才这个音频当中这个男配音是说错了啊，他说小孙向小孙借手机，他其实是指呢这个男朋友小孙向女朋友也就是女主小倩借了手机，也就是说把他的手机拿走了。所以哈尼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们俩再亲密的关系呢也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机就是借给他，而且是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让他拿走去使用啊，这个非常的有危险。为什么呢？后来你们就知道了吧啊，这个小孙呢就用他女朋友的个人的身份的信息，就是用他的手机去做各种的贷款。
他发现自己信用卡多出了几笔不明支出记录，甚至很多平台都开始给他打电话催款，他才警觉起来，开始怀疑自己的男友。而面对小倩的质问，小孙直接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是他利用小倩的手机和个人身份借钱的事实。对此他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随即向小倩提出了分手。 此话一出，小倩仿佛受到了一记重击。要知道她现在可是怀着身孕，如今小孙利用她之后就像一走了之马。果然小孙在提出分手之后迅速消失在小倩的生活当中，她不想照顾怀孕的小孙，更不想偿还高达300,000的债务。她断绝了与小倩的任何联系，不得已小倩只好去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小倩尝试了很多方法，终于联系到了小孙的家人。此次联系非但没让小倩感到希望，而是在一次跌入绝望的深谷中。小孙并不是深圳人，家里也没有开公司，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小孙只是一个在深圳打工的。
我觉得后悔，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单纯的相信人过。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原因也是怪我个人没长脑壳，且不矫情的相信去爱他。因为本来我妈那儿都是从小离婚，我跟我们就是说我们男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非常少，都非常非常缺爱，缺少父爱。所以说他比我大6岁，其实从他的鞋上面让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从来都没说把人心想得能够坏过。
如今的小倩感到深深的绝望，她非常的后悔当初这么容易相信一个陌生人。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如今他要做的就是把小孙找出来，彻底的解决此事。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呢，第一段的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网络交友诈骗。哈尼呢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真实的案例。我们稍后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周天的晚上为大家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依然是关于非常热门啊，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网络交友诈骗。所以呢听我们的节目啊，绝对是信息量非常的巨大，而且这些信息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的发生来和大家来剖析一下啊，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网络诈骗的手段方式，那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呢？有一点很重要，也不太需要你很用脑子，就是你要多听我们节目，对不对？多听听故事案例啊，万一你说哪天你在生活当中啊，想要在网络上交友的时候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会知道，哎，在爱情麻辣烫里，哈尼呢跟我们聊过啊，这样的一种诈骗的手段。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还想骗我啊？没机会骗了，因为呢，我知道你这个是骗人的。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APP 来收听往期的节目，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如果说你有非常精彩的相关于网络诈骗这样一个话题的故事和内容要和大家来分享，也欢迎你来告诉哈尼，请发你的故事，可以是最好是文字哈，最好是文字，语音的话也 OK, 也欢迎的。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声音呢是很有信心的，你想通过声音来叙述啊，也是非常的欢迎，可以发到我的邮箱啊，headhunting HEADHUNTING911@gmail.com。OK， 继续来说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啊，也是真实的案例，重庆的一个美女小倩，在陌陌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哇，貌似是很优秀啊，又自己创业开电商公司，又买了房子，而且是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啊，父母呢也都是有很好的工作，其实都是编的呀，自己给自己编的一个完美的人设。但没想到呢，和小倩开始谈恋爱之后呢，就陆续的跟小倩借钱，借钱还不够啊，还偷用了他的手机和个人的身份信息去在网上贷款，所以呢，导致小倩怀孕之后还身负300,000的债务，然后这个男朋友就跟她分手了，非常的不要脸，相当的无耻啊！既然是分手了，那孩子也不能留着呀，对吧？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渣男的孩子，那必须不能留啊！所以小倩呢，就只好去打胎了，太可怜了，这是扼杀了一个小生命啊！然后呢，他就千方百计的去联系他的这个渣男前男友啊，小倩的家人啊，终于联系上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对话的记录啊，对方也不知道是他爸还是他妈啊，就问你是谁？那小倩回答我是他的前女友。那他的家人就问啊，你有事儿吗？你是哪里人呢？那小倩呢就跟对方的家人说了自己的情况啊，那说虽然两个人分手了，但是呢，你家儿子，借我的这个名义，用我的个人身份的信息，在贷款平台呢是贷了300多万，就是加上，跟他的借款一共是300多万。那对方的家人就说：“哎呀，你都跟他分手了，干嘛还给他借那么多钱？你傻了吗？”那小倩就说了啊，给借钱给他，那他跟我用我的信息贷款，都是发生在我跟他恋爱期间的。那你看我现在是吧，他把我肚子搞大了啊，然后呢又一走了之，消失不见，让我背负那么多的钱的这个债务。但看他这个家人的意思，就没有想帮他去偿还啊。而且小倩现在也是知道了真实的状况是，小孙呢根本也就没有开什么公司啊，也没有什么房子，父母呢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现在这个前男友依然是消失的状态，但是小倩呢是决心一定要找到他。好的，接下来要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你这么不幸中招了啊，不幸的这个倒霉的像小倩这样的通过网络交友啊，而且是恋爱脑的，你也被骗了，不单是骗了身子啊，那个骗了感情，甚至是骗了你的钱财，那怎么办呢？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是一定要报警，对，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通过网络媒体去曝光。我觉得这两种方式是可以结合来做的哈，也是提醒大家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是吧？然后呢要同时的曝光，去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啊，这个男子或者说这个女子是骗钱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交友诈骗犯。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就是网友对这样的案件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他说所以啊，男人开口借钱你就赶紧把他拉黑。那另外一位呢是云南的，他说哎呀，你这不是爱他，你是觉得他优秀有钱，想找个有钱的男友呢是可以理解，但是你的头脑太简单了。那另外一位网友说这是诈骗，可以报警处理，至于能追回多少钱就要看抓到人的时候对方有没有能力偿还了。还有一位女子呢现身说法呀，她说男人想骗钱先让你对他有感情，然后再开口借点小钱按时还的那种，然后呢后边就越借越多，最后还不起就跟你闹掰了，我呢遇到过2次，现在钱都拿不回来。有一种说法呢说男人呢最让男人难以启齿的几件事，其中有一种就是对你自己深爱的女人借钱。所以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嘻嘻宝贝们，嘻嘻宝贝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啊，女生啊，哈哈宝贝就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男生，嘻嘻宝贝们，当有男的啊以恋爱的名义 跟你借钱博取你的同情的时候，你可就得小心了。不管是他以怎样的理由，你都要掂量掂量你们的感情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他怎么能开口跟你要钱呢？他能开得了这个口，他是有多大的勇气呢？或许他就是个惯犯。所以啊，嘻哈宝贝们，在这边呢，哈尼要提醒啊，就是你在网络上去交友这样的一种方式渠道呢，不可避免，对吧？觉得互联网时代了，大家都通过网络去做很多事情。那交友的话呢，你一定要记住，要用各种的方式手段去做对方的这个背景的调查。那相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哈尼也会啊找时间呢做一期节目来说说看。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女主小倩呀也提到了一点啊，她说她呢非常渴望爱，很缺爱，尤其是像父爱一样的那种感情啊，因为她的父母呢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那她跟爸爸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那这个前男友呢，这小孙比她大六岁，所以就会让她觉得说从她身上能够得到像父爱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儿我要提一点啊，就是尤其通过原生家庭方面的没有得到多少爱的亲情的朋友，也很容易受骗。一句话呀，日久见人心啊。如果说你觉得说你无法去判断这个人是否是真心的对待你，那就让时间给你答案。所以如果你遇到有一些男人呢，这个一上来一认识你就非常热情似火的跟你表白呀，我有多爱你，我多喜欢你，我多离不开你，我多在乎你啊，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啊，那你一旦是说我想慢慢来放慢这个节奏的时候，他就不接受，然后就给你甩脸子，甚至是就拜拜了啊，这种男人你就根本不要相信。那有一些女生呢，就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啊，她很喜欢他，就觉得说对方把自己包装的特别的好，她会在担心啊，如果错过了这个男人，我是不是就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完美的男人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上当受骗，你就跟着对方的一个所谓的快节奏来去进入到这个情感当中，你就很有可能会受伤害。好的，友情提醒一下，刚刚在打开收音机的嘻嘻哈宝贝们，我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啊，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可以通过网络啊，通过我们的官网，通过 App 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爱情麻辣烫往期的节目，那上面呢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啊优秀的节目来期待大家的收听。那如果说你有相关于啊情感方面的一些精彩的故事，想和哈尼和我们的爱情麻辣烫的所有的粉丝啊听友们一起分享的话呢，也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可以把你的故事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发给我，我的邮箱是 headhunting911@gmail.com headhunting911@gmail.com。 接下来也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哇，这个女主年纪比较小，才19岁，用了这样的一个软件叫做探探的，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啊？也是臭名昭著啊，好像跟陌陌是同一家的。那这个女生啊，玩探探被骗了8万块，只因为呢，这个网恋男友太帅了，她贷款也要养活他。
这个姑娘太倒霉了，就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探探，却接连遭遇2个骗人套路。小姑娘自称叫小沈，今年才19岁，安徽安庆人，在杭州一家化妆品店上班。2020年那会儿啊，年轻人爱玩探探，小沈也下载了一个，并在探探上认识了网友小芳。在网上，小芳称自个儿是个可怜人，父母早逝，父亲再婚，继母生了弟弟，和自己年纪相差无几。所谓有后娘就有后爹，小芳还跟小沈说自己经常受继母弟弟的欺负，年纪不大就要操持所有家务，父亲从来都当看不见。如果是仅仅只听了这些话，小沈或许还会保持理智，但对方仅仅是可怜。但随后小芳发来自己的照片，那一点点可怜立马变成了心疼。照片上的小芳是个弱不禁风、面如好女的美男子，小沈一下就被击中了内心。再加上两人也挺聊得来，小沈渐渐沦陷，对面小芳说什么他也就信什么。小芳一开始对小沈说自己没生活费了，想要向小沈借3000块钱， 小沈二话不说就给了，完全忽略了照片里的小沈住着豪宅，养着貂，穿着时尚又时髦，压根不像什么缺钱人。好吧，就算是暂时经济困难，那时候应该也没钱。但小芳不仅没还，几天后又说发生事情，又向小沈借了3-4千。小沈就这样落入对方陷阱，还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后来还是小芳要钱要得太频繁，小沈这才反应过来要债。此时两人认识还不到半年，小沈就已经向小芳打了好几万，其中大部分是他多年的积蓄，还有小部分是借贷。小沈天真的想要小芳把钱还回来，可小芳却直接撕破脸皮，直言如果小沈不帮他，就不会把钱还给小沈。后来小芳还让朋友假冒警察给小芳发消息，谎称小芳因为吸毒被抓，让小沈3000块钱取保候审，还让小沈给小芳叫钱买床被子，否则就把小芳冻死算了。就这样小沈相信了，不仅给了钱，还不停地向对方道谢。这傻闺女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不过这次之后啊，小沈是真没钱了，而小芳把羊薅光后也拉黑了小沈。这时小沈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小沈很伤心，但当务之急是追回钱财。因为数额巨大，小沈还不敢告诉父母，只能自己悄悄列一份清单，找人去向小芳讨债。而也正是在列清单的时候，小沈仔细一算，这才发现不到半年的时间，自己竟然帮了小芳80多次，对方向自己借了70000块钱。小沈更慌了，但这时他依旧没找警方，而是直接在微信上找了一个声称是专门讨债的，希望对方能帮自己讨回那80000块钱。不过因为被骗过一次，所以此时的小沈还是有些警惕的。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将讨债人约出来见了一面。小沈承诺钱追回来后会给对方9000块佣金，而对方也写了一份书面协议，还给小沈看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小沈再次选择了相信，并稀里糊涂地给对方转了5000块的定金。之后讨债人就去追债了。3天后讨债人给小沈发消息，称钱自己已经追回来了。小沈大喜，然后就在没验证的情况下按照对方的要求把尾款打给了对方。之后讨债人就给小沈一张银行卡，小沈高高兴兴地去银行取钱，却被告知这张银行卡是废卡。小沈傻眼了，他问讨债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讨债人继续哄他说银行卡不行，但可以给现金。不过小沈要把银行卡和当初签订的书面协议放到当初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小沈照做了，可等待他的却是被拉黑。小沈欲哭无泪，而事情也终于瞒不下去了。小沈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姐姐，他姐姐一听，这傻白甜半年不到就被人接连骗了2次，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干脆拉着妹妹去报警，而警方受理了他遭遇的2起诈骗。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那你们刚才听到的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啊，也是真实的案例啊，一个安徽的小美女啊，叫小沈，才19岁啊，在网恋呢，我这十九岁，然后有存款有70000多块钱，我就在想说，你是已经工作了吗？啊，那她呢是被这个网络的男朋友骗了80000块钱啊，但是不敢跟自己的父母说。直到最后他发现说他这个长得非常的帅的男朋友呢是个骗子，他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姐姐啊。我看了这个视频啊，姐姐也是个小美女，哎呀，你说真是恋爱脑，这尤其是18-19岁是吧，现在呢有的16-17岁甚至更早都开始谈恋爱了，但校园恋爱，那也有一些这些在校的女生呢会去谈网恋是吧。我看了他这个所谓的帅的男朋友，的确是长得非常的女相啊，就是皮肤很白皙，面部长得很清秀，长得像女生啊，就像鹿晗那样的，就是比较女相的一个长相。哎呀，这个贪美色是不是？所以说不单是男的贪美色，女的也贪美色。这有的女的真的就是，她就只要你帅，她啥也不要啊。你没有钱也无所谓，甚至你可能是个劳改犯，她都可以考虑。他这个长得非常清秀帅气的男朋友套路实在是太深了哈，他一上来就博取对方的同情啊，就是说自己呢非常缺这个父爱啊，缺家庭的关爱，从小呢就是背负了很多家庭的重担啊，那第一次借钱呢就是说自己缺生活费啊，那这个小沈呢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就把钱借给了他。可是呢看这个视频啊，就 好像这她男朋友也不像是缺钱的样子，是吧？住着豪宅还养着貂啊，竟然说自己缺这个生活费。那小沈我觉得除了是想要去锁住这个帅气的男朋友以外呢，她可能也在想说，看起来这个男朋友还是有钱的，家里至少家里有钱，不担心说他还不起这个钱。可是呢，在交往的半年当中啊，小沈算了一笔账啊，他的这个帅气男朋友跟他借了大几十次，好像是有七八十次吧，这么多次的钱加起来呢，是把他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他还借钱去给男朋友花啊。他后来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吧，那他呢就跟这个男友要钱，可是男友呢就说自己没有钱。之后还有套路，还有戏，他的男朋友竟然是找人啊假扮所谓的警察啊，跟这个他的女友小沈说他因吸毒被抓了，说需要小沈来出这个保释金把他给保出来，而且呢还说要买被子，连买被子的钱都要跟小沈要，他说如果你不给他买那就让他冻死算了。所以说从头到尾他这所谓的帅气多金的小男友一直都是在利用小沈的一种无知，一种善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接下来另外一个套路是什么呢？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这小沈也傻，从网上呢去联系了讨债公司。那这讨债公司呢是说给你讨债回来绝对没有问题啊，你就放心吧，但是呢我需要这个定金，定金是5000人民币啊。那这小沈呢也就给了，他就觉得说相比之下，对吧，能把这8万块钱能要回来，这5000块他也愿意出。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又是碰到骗子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是不要轻易去相信网络上认识的朋友，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你谈恋爱啊，或者说交朋友，就是初期的时候，你都应该跟你很信赖的朋友，尤其是那些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或者说跟自己的家人，如果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就把这些事情呢都告诉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值得信赖的有社会经验有这种网恋交友经验的朋友，哎，比如说像我这样是吧，像哈尼这样，你就多问问他们，哎，这个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方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他值得我信赖吗？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没有就是去看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就记得要让身边的人去帮到你。 OK， 接下来呢继续听哈尼讲故事啊，继续来说说这个网络诈骗。还有一个网站呢也是臭名昭著啊，叫做真爱网。那接下来说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富婆，这个富婆在真爱网上呢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的男朋友。那这个富婆呢是结过婚而且离婚多年了，那什么样的一个男性这么吸引她呢？而且呢这个富婆呀为了爱情还卖掉了她的车卡宴啊，没想到呢遇到了一个软饭男，为对方呢花掉了80万，但是对方却翻脸不认人。
要逼逼说话，妈的真的是，妈的一点口德都没有，你这种人他妈谁骗你钱了？老子有病的吗？钱都是你自己他妈犯贱给我的。
一个字，绝。
杭州的于女士因为爱情卖掉卡宴，只是为了给男友凑齐工程款，可分手后想要要回借款，却被男友骂活该。生气的于女士说，她不仅骗自己一个，在外面还骗了10几个女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优质男士能让离婚多年的于女士如此用心呢？ 而于女士说她骗了十几个女士，究竟是真是假？
微信一开始没怎么聊，后来他每次看我是开店的，然后做小生意的，后来就慢慢的给我评论，就约我一起吃饭什么什么的。
据了解，于女士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自己在杭州也有门店。一开始在真爱网上遇见对方，自己并没有主动搭理对方，反而是他看自己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发消息给自己，约着一起吃饭。他在信息栏上写的是总经理，工作还不错，看起来是位成功人士，人也比较真诚，所以就答应了和他的交往。可是交往没多久，于女士却发现对方欺骗了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对方并不是单身，家里不仅有妻子，而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不过因为对方说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早晚都要离婚，所以于女士很同情他，还表示愿意陪着他一直到他离婚。可是自从这件事被发现以后，对方却开始经常找借口和他借起钱来。
我们12月份在一起的，而且那时候天天在外面住酒店，所有的开销花钱都是我的。
于女士说，因为对方一下子借得多，所以自己就把卡宴给卖了，而且还凑了一些钱，最后一共借给了对方80万。她还给自己打了个欠条，借条上写的是半年以内还清零利息，但是半年来对方根本就没有提还钱这件事。半年以后虽然又给自己写了承诺书，可是一直等到过了承诺时间，于女士都没有见到一分钱。因为这件事，于女士还和对方发生了一些争吵。
不要逼逼说话，妈的真的是，妈的一点口德都没有，你这种人，谁骗你钱了？老子有病的吗？钱都是你自己他妈犯贱给我的。
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是不是说这个现在不是扯借钱了？借钱是他要借的。
根据对方所说，自己当初做生意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周转，但是自己根本没有找于女士借钱，是于女士主动问他需不需要借钱，然后把钱借给他的。而且他们当时是互相喜欢的，他不明白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于女士却说，她不仅仅对自己这样，她在外面还有十几个女朋友，有给他买皮带的，有给他儿子买衣服的，而且他还会和其他女友借钱，因为他经常会装作一个成功人士，去利用离异女性渴望关爱的心理，所以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记者联系到对方，对方表示自己已经和于女士分手了，有些事情就不劳于女士担心了。如果自己说于女士在外面有好几个男朋友，记者难道也会相信吗？他还说，于女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自己还有感情，所以故意抹黑自己。对于感情，自己并不想多说，至于钱，自己会还给于女士的。还没等记者询问还钱日期时，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男的呢，渣男啊，不是单身，但是呢是已婚的一个状态，还没有离异呢，还有孩子啊，混迹在网络的交友网站啊，混迹在交友圈里，单身群里边，太可怕了。而且嘴巴太溜了，嘴皮子太能说了啊。面对这个记者的质问呢，他竟然呢继续的在包装自己，然后呢在自我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是装出来的哈，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心里想的啊。他就想给外界的感觉说啊，他跟这个富婆呢是有感情的啊。他就觉得想不通啊，为什么呢这个富婆啊现在要跟他着急的要他还这个借款啊。他就觉得这个女的去查他的情史啊，说明呢这女的是吃醋了啊，还是爱他的，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你说可笑吧，自我感觉真的太良好了。那这个女富婆呢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大方哈，为了支持对方什么什么工程款啊，给他借钱给他，而且呢还把自己的爱车卡宴给卖了给他凑钱。听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有点不能理解啊？我也是觉得我不能理解，可能因为我没有结过婚啊。那你说这位女主呢，她是离过婚的，而且离婚了很多年了，那她明明已经知道了在交友网站认识的这个男主呢是刚开始是隐瞒了自己有婚史，后来她得知了她是结过婚，而且还再婚的状态，就是说没有离婚还有孩子，然后呢她还是依然是把钱借给了他， 那这个男主，这个渣男非常的不要脸的说，当时他没有主动跟这个女的要钱，是这个女的啊上杆子主动的问他要不要借钱。那至于说这是不是真的呢？啊，我们也不清楚，对不对？那结果是，这女的把钱借给他了。那这女的呢也是聪明哈，她呢去多方的调查，发现这个男的是个大骗子。有十几个女朋友啊，那这十几个女朋友呢也都对他非常的好，给他买这买那的，甚至是给他的儿子买衣服。你说有意思吗？啊，你这女的是不是傻呀？人家是结婚的有孩子的，在外面玩呢，玩你呢，你还上杆子给别人的儿子买衣服，太可笑了。这显示什么呀？显示你大方吗？这显示你情商太低了好吗？当然了，就是我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已婚的人更会玩啊，胆儿更大，更放得开啊。已婚的呢，就是他也不介意什么你已不已婚，反正呢就是玩，就是玩感情啊，在情感上呢对你有依赖啊，有诉求，那他呢也非常的恬不知耻的会告诉你他就是没离呢，但是哎各种的跟你诉苦说这个渴望爱呀，在这个婚姻当中他没有幸福可言啊，甚至是想离婚了或者怎么样的。所以真的，我觉得女人你千万不要去对一个没有离婚的一个男人去有同情心，那你真的是傻到家了。而且呢你如果真的非常有经济实力哈，就是也别外露是吧，不能外露你的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老的道理，是不是啊？要谦虚一点，低调一点啊，就是你让对方知道你的优秀的同时，你要去看对方是否也是优秀的啊。很多人是非常会包装哈，就明明呢可能是没有什么钱的，但他的通过他的穿着呀啊，通过一些名牌的包装啊，就让你觉得他是非常多金的。可是这样的人如果一旦开口跟你借钱，那你可得小心了啊。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我们的节目的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可以在车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棒的话呢，也想听一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来收听，同样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来再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但是它是一种模拟的方式，就是表演出来的。网恋不？让你倾家荡产的那种。
宝贝儿，今天工作顺利吗？
挺顺利的，就是心里老想你。
小傻瓜，我也想你哦。
宝贝儿，我们在网上聊了那么长时间了，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见个面。
有机会见面的，你工作那么辛苦，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
我大
小傻瓜，我最近要出差去国外几天，你帮我个忙呗。
什么事情宝贝儿？
我不是投资了一个基金 APP 吗？对我很重要，每天都有很大一笔收入，你帮我管理几天吧，我把用户名和密码都告诉你。
这个事交给我，你放心吧。普普惠啊，
很简单的，我教你如何买涨买跌。
宝贝儿，你这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短短几天就赚了5万多。
赚这么多钱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这看你整天嘻嘻哈哈呗，你是不是又谈恋爱了？
是我这雷哥爷，我不仅谈恋爱了，我还找到了一个发家致富的路子。来来来，我的宝贝儿，在这个理财投资里是我女朋友的，她出国几天，让我帮她管理的。哎，我发现这个东西真赚钱，这才短短几天，赚了好几万。那么赚钱，要不然你先投点试试？我看合适，正好我手里边有2万块钱，那就你先投试试。
我找人赚了。 前多。
我有钱，我真有钱，我昨天车都卖过了。哟，
谁呀？
你好，我们是孙宁县公安局双沟派出所民警，你是三阳吗？
是的。
我们接到指挥中心预警，你正在操作一款诈骗软件，请配合我们立即停止。
打打打！我打你弄来电话，你都不接的。我这不是在忙吗？你给我推荐那款投资软件，我赚了20万，让我交5万块钱保住你。现在又让我交保住你，才能提现。
你也哭了。我们天天宣传如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你们都不看吗？
可是我这天天在上，我这账户里边都有好几十万了。
你们再看看，现在还能提现吗？
哎呦，坏了，我这也提现不了了。今天也得要交保住你。
这是标准的电信网络诈骗，100%不能提现。
这可怎么弄啊？
请立即停止投资，和我们去公安局报案。
OK， 亲爱的宝贝们，你们刚才听到的这种网络交友诈骗的方式啊，已经是不新鲜了，对吧？很多人都被骗了，就是让你投资，然后呢，在短期的时间内就能够让你赚钱啊。对方就是利用你的情感，你对他的这种信赖啊，也利用你的贪心啊，想在快速的时间段能赚到更多的钱，那你就被骗了。我们从这个警方了解到啊，目前的网络交友诈骗竟然有90多种方法，太可怕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一位女子网恋被骗60万，它是一种网络犯罪黑科技，叫撞库。
今年4月份，王小姐注册了某知名婚恋网站会员，期待收获自己甜蜜的爱情。不久后，一个姓李的男子进入了她的视线。两个人在虚拟空间热恋1个月之后，男友突然打电话给她说自己遭遇了车祸，需要大笔资金救急。年轻的王小姐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外，还找父母和亲戚共筹集60多万元转给网恋男友。王小姐的钱转出去之后，男友却至此消失了。此刻的王小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王小姐找到了公司总部在深圳的某婚恋网站求助，但蹊跷的是，网站联系到与王小姐网恋的男子后，男子却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通过那个实地调查呢，我们就发现呢，该公司呢，就是说注册的那些账户里面呢，近段时间多个账户被盗，他们公司的服务器都是受到境外的那个装库软件进行撞击，就是爬取他们的那个数据，短短3天时间就已经撞击有100多万次，爬取的那个账户有将近6-7万个。
所谓的撞库呢，首先是要掌握一个账号，然后通过不断的尝试密码的方式来匹配这个账号和密码。举个简单的例子，撞库就相当于我有一把锁，拿不同的钥匙一个一个的试，这些钥匙呢就相当于不同的账号的密码，哪把钥匙能够打开这把锁，就证明这次撞库行为就成功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黑客会通过一些自动化的脚本，通过大量的尝试以达到获取正确密码的目的。如果我们个人用户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账号密码的个人信息呢，一定要从密码设置和软件使用多加注意。第一个是密码设置要尽量的复杂，定期的更换密码。第二呢，就是不要随意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现在很多 APP 都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它会直接读取我们通讯录、短信、照片等非常隐私的信息。
OK， 通过刚才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新词啊，叫做撞库。撞呢就是撞车的撞，库呢就是知识库的库，车库的库啊。那这种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犯罪的方式，也用到了网络诈骗当中。也就是说呢，你呢在网络交友这个平台呢认识的男网友或者女网友，说不定啊，这他根本就不是他本人，也就是有人呢用撞库这种方式手段啊，就窃取了他人在网络上的信息。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盗用你的身份、你的账户啊，在做这样的诈骗的一种方式，太可怕了啊！现在这个网络交友诈骗方式太多种了啊。那有一种方式，我觉得比较有大的可能性能够去规避你被骗的可能，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上网交友，对吧？然后呢，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你就尽快的跟对方视频。啊，如果说对方不跟你视频的话，那一定是有诈。 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些真实的案例哈，那就是你即使跟对方见了面啊，在现实生活中呢面对面见了面，你依然呢有被骗的可能啊，所以说防不胜防啊。所以在这儿呢，哈尼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在短时间去相信在网络上认识的人。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是到尾声了。如果你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呢是得到了非常多有用的信息，对吧，还有一些有用的知识，不妨呢跟你周边的身边的好朋友，尤其是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情感上有困扰的朋友，跟他们去分享。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啊，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搜爱情麻辣烫，就可以把这个网站的链接去转发分享给你在乎的那些也同样渴望爱的朋友们。节目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Honey 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吻，Good Night， 我们在下周天晚上见咯，晚安好梦。